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就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被掳与回归。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一起来学习。很高兴有机会跟你一起来思想圣经里头的话语，盼望借着空中的广播能够把神的话语给你解释的完备，使你能够得到帮助。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尼希米记的第八章了，好，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犹太人在以路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六月二十五日把城墙建造完毕之后，他们在七月一日在水门举行了一次群众的集会。那是一个既庆祝新年又为了城墙建成感恩的日子啊。文士以斯拉被邀请做聚会的讲员了，把旧约的律法书念给会众听。这个特别的聚会使犹太百姓的灵命得到了复兴，他们听了神的话之后就哭泣认罪悔改。在七月十五日，他们按照律法书上的吩咐在耶路撒冷守了祝棚节，一连七天住在棚内，纪念神带领他们的先祖出埃及的时候住在棚里的情况。好了，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九章了。我们可以把第九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五节，第一部分第一节到第五节记录了百姓进食认罪。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从第六节开始到三十七节，第二部分由第六节到三十七节，那是一个认罪的祷告。我把第三十八节留起来跟第十章连着一起来看。好，我就先讲一讲第一部分的，也就是第九章一到五节，请听我念经文。九章一到五节圣经这么说：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贾灭、士巴尼、布尼、士里比、巴尼、基拿尼站在立位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立位人耶稣亚、贾灭、巴尼、哈沙尼、士利比、何地亚、士巴尼、比他西亚说：你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好了，你注意了啊，第九章第一节就说这月二十四日，但是他们守祝棚节以后几天的事情咯。祝棚节的节期是从七月十五日开始的，守节七天，那么第八天的严肃会那就是七月二十二日。第九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到了七月二十四日，犹大百姓再有一次很重要的聚会。我们相信尼希米记第八章所记载的尼希米和以斯拉带领重整犹太人宗教生活的努力，明显的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果效了。借着神的话语，犹大百姓得到了光照和造就啊。在七月二十二日祝棚节完了之后，有些百姓啊仍然没有散去， 到了7月24日，他们又聚在一起了进食，穿麻衣，把灰尘撒在头上。那你注意了啊，这种行为啊，在古代近东一带是很普遍的，是表达他们极度哀伤的一种表现。在以斯帖那个时候，犹太人曾经面临灭族的危机呀。当这个消息传开之后，犹太人的表现也是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的。7月24日的禁食祷告认罪大会，那是一种极其真诚的悔改行动。他们在祝棚节期间听到神的话语，更新复兴了他们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信徒属灵生命的复兴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的。注意了，信徒属灵生命的复兴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的，也就是从悔改认罪开始了。耶和华神使用尼西米和犹大人来重建圣城耶路撒冷，同样的，神也要重建犹太人的灵性。神使用什么方法来重建百姓的灵性呢？那就是他自己宝贵的话语，神的话语。以斯拉和利未人宣读宣讲神的律法，带来了百姓在灵性上的复兴。那么我们看看呢，今天教会如果忽略不尊重神的话语，教会的光景一定会非常可怜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灵性的复兴也是从认罪悔改开始的。当犹太人明白了神的话语，就哭泣难过，为自己的过犯而向神认罪了。那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呢？你有没有被神的话语更新和改变呢？很多时候不是神的话语没有功效啊，而是我们的心太硬了，容不下神的话语，不肯认罪悔改。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以一个愿意聆听神话语的心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犹太人悔改认罪的心是真实的，他们立刻从错误的行为里头回转过来。那你看呢，9章2节说他们呢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前面我已经提到过的，当时很多被掳归回的犹太人都跟外邦人有来往的，他们使自己的儿子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也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因着与外邦人来往和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他们就沾染了很多异教的风俗，失去了他们作为神子民的存一和圣洁了。在以斯拉记的第10章，百姓曾一度立志与外邦人断绝关系，但是到了尼西米那个时候呢，外族通婚的现象又再次的出现了。这一点呢，我们除了可以在第9章第2节看到之外，还可以从他们认罪之后所立的约的内容也看得到的。在尼西米记的第10章30节，尼西米记10章30节，他们立志说，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那其实犹太人跟外邦人隔绝，并不是出于民族的骄傲或者是种族歧视，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们要保守自己的村衣清洁，防止自己沾染外邦人不信和败坏的风俗，免得他们失去了做神子民的资格。这一点呢，我会在下一课跟你详细的讲解的。在这里我们看一看认罪与悔改的行动相连，那只有认罪而没有悔改的行动啊，是不合理的。在路加福音提到一个名叫撒该的税吏，他向来是讹诈人钱财的，但是当主耶稣来到他的家，他认识了主，相信了主之后，就立刻有悔改的行动啊。他说啊，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如果你愿意向主认你的罪，我要恭喜你，因为你的属灵生命一定会有突破的。但是不要单单停留在口头的认错上， 你要有悔改的行动，在生活行为上要与罪一刀两断。那天百姓是站着向神认罪的，那是一种严肃和认真的态度了。聚会的时间很长啊，在第九章第三节那儿说，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谓那日的四分之一呢，那就是以白天十二个小时来计算的，四分之一就等于三个小时咯。百姓用了三个小时来念律法书，三个小时认罪，他们认罪的范围是很广的。那在第九章第二节那说，他们不但认自己的罪恶，也为他们的列祖的罪孽而认罪。这是一种把自己认同整个民族成败对错的祷告了，是以斯拉、尼西米这两个书卷的特色。作为主的身体，我们信徒也需要认同我们教会的整个群体的。一个弟兄的软弱不但是他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整个群体的事啊。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同台吃饭各自修行的宗教，不是的，而是彼此互为一体，苦乐与共的宗教。保罗说，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是构成身体的各个部分，每一个肢体都是彼此相关联的。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不应该在我们信徒的思想当中存在的。九章四节到五节，那出现了一连串的名字，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利未人。每一节经文都有八个人的名字，不过只有五个人的名字是同时出现在第四节和第五节。那有人认为其余的三个名字就不同了，那可能是后人抄写的时候的错误。但是也有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第四、第五节是代表了两组人，他们是分别负责不同的工作的。九章四节提到的第一组，他们大声哀求神，那是说啊，他们是负责向神发出恳求的。九章五节呢，提到的是第二组人，他们就是负责向神献上赞美称谢的。他们当中有五个人是同时属于这两个组别的，他们彼此各有自己的岗位。在这个进食祷告认罪的聚会当中，分担着不同的工作。那就好像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里头啊，请这位弟兄为神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那么另外请那位姊妹呢为我们会众的需要代求，同样是这样的。第九章的第二部分了，那就是从第六节到三十七节，那是犹太人向主认罪的祷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为是一首美丽的历史诗歌或者是赞美诗，因为它是用诗歌的题材写成的，而它的内容那就是很多称颂神的部分了，包括了神的创造，神在以色列民族历史里头所做的救赎的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它乃是一个认罪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的目的就是求神按照他的历史上所施行的慈悲，向现在的犹太人施怜悯，赦免他们的罪。这个祷告可以分为七段，前面六段是讲述了神恩待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几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七段呢，那就是犹太人的认罪祷告。因为篇幅太长了关系了，我就不把经文一一给读出来，我只能够把每一段的重点给它讲出来。那弟兄姊妹在温习的时候可以先读一段经文，然后就看你等下写下来的或者是我们寄给你的笔记，如果你按照这个步骤去研读的话，你对那段经文就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了。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就是第六节，第一段也就是第六节， 这段的重点是赞美神的创造，他是万有的创造者。创造的主题常常是一篇诗篇的开端出现的，这里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二段呢，那就是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二段是第七节到第八节，这段的重点是讲到神拣选并与亚伯兰立约的过程。亚伯兰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亚伯拉罕了，是列祖时代的历史。有一点比较特别的，那就是作者提到亚伯拉罕心里诚实，这是反映与他立约的神的信实的，所以亚伯拉罕为他的子孙立下了美好的榜样。那么第三段呢，那就是九节到十五节。第三段是九到十五节，是讲到神拯救百姓离开埃及及法老的辖制，神叫红海分开，在旷野里头有云柱火柱，更赐下律法与日用的饮食。出埃及的主题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啊，神的救赎和大能是以色列人代代相传的，所以就是尼西米时代的人对这段历史事迹啊也是非常熟悉的。在苦难当中的信徒一定要紧紧的记住神的能力是胜过任何仇敌的。好了，第四段了。第四段是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第四段是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神的恩典与人的悖逆接连的出现。接连的出现。那虽然神在旷野已经赐给他们食物和水源了，但是他们却仍然发怨言，而最糟糕的就是他们竟做了一个金牛犊来膜拜，他们竟然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拜。但是虽然百姓对神忘恩负义，神却没有丢弃他们，仍然是看顾他们，引导他们经过了旷野。这是第四段。好，第五段是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第五段是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重点是叙述了神带领以色列人攻占迦南流奶与蜜之地的经过。神帮助以色列人先取得了约旦河东岸的地图，然后就再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攻占约旦河西面的土地，击败了当地的王。神赐迦南地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应验咯，这圣城地是主赐给他们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了。犹太人有机会返回故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处，这是神的恩赐啊。好，这是第五段。接着第六段是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第六段是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刚讲完了神赐应许的地的恩典了，这里又接连讲到了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了，他们不顺服神的爱和供应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丢弃了神的律法，杀害神的先知，他们多次在被神管教的时候向神呼求，但是当神怜悯拯救他们，他们又转离犯罪，这个循环出现了好多次，但是神呢仍然是施恩给他们，没有全然灭绝他们。好了，从第六到第三十一节短短的二十多节经文，也就是祷告文里头啊，已经把以色列历史的轮廓最重要的主题都勾画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会讲这篇祷文最后的一段，也就是第七段犹太人认罪祷告的部分。那经文是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第七段经文是三十二到三十七节。前面他们在祷告里头讲述了神的恩典和他们列祖的悖逆啊，交代了他们认罪的背景。尼西米记的作者承认他的民族过去和现在的罪恶，神赐那么大的恩典给他们，他们却离弃神， 犯罪去拜假神，他们的罪使主惩罚他们，使他们的国家灭亡，成为亡国奴，被外邦人辖制。这里罪与罚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明显的。那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所遭受的苦难埋怨神，却说啊，在一切临到他们的事情上，神是公义的，因为神所行的是诚实，他们所做的是邪恶。神与他的子民立约，他的子民纵然失信呢，但是神仍然是信实的，神会纪念他自己所立的约，最终也不会离弃他的百姓的。虽然人的罪是那么大，但是神立约的爱却是更大的。面对犹太人滔天的罪恶，神对他们仍然是蛮有怜悯。即使是神对他们做出了最严厉的审判之中啊，神仍然是有保守的。在他们的亡国被掳的惨痛历史当中，神仍然让他们有剩下逃脱的余民呢。有一点是很特别的，那我希望你留意了，在第32节他们说，我们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如今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第37节最后一句，我们遭了大难，这两节经文在现代中文翻译本的翻译就是，我们的祖先以及所有的人民都受尽了痛苦，求你记得我们受过多少的苦难，我们痛苦极了。你看呢，这两句经文表面上是述说自己的苦情的，但其实这是希伯来人向神祷告，呼吁神拯救他们，释放他们的时候最常用的表达方法。那是透过把自己的痛苦陈明在神的面前，希望借此打动神的心，以致神会施恩给他们。他们的目的仍然是求神施恩怜悯，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所以百姓虽然是一方面承认他们的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懂得求神施恩和怜悯呢，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了，弟兄姊妹，当你向神认罪的时候，你会不会仍然想着遮掩一部分的罪呢？或者是找个借口开脱一下？你应该向神坦白地承认你所有的罪，然后求神按着他丰盛的怜悯与慈爱赦免你，这才是正确的认罪的态度。好了，我们从结构来看了，从结构来看，这篇祷文与前面的第一到第五节有很多互相呼应的地方。第三节提到他们念律法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祷文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律法书里头所记载的事迹，神的话语真的影响了犹太人的生命，让他们知罪悔改。那么第二节说，他们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而在祷文里头他们同样有提到列祖的罪孽的，他们的顽梗和悖逆。那第三节就说，百姓认罪敬拜耶和华，而祷文也包括了称谢神和认罪两个部分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啊，第九章一到五节是后面祷文的一段引言，是一段引言。这一个祷文还有另外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那就是他把以色列人历史当中重要的部分简明扼要的勾画出来了，那可以说是整个民族历史的精简卓要了。以色列历史啊，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的。第一，他提醒我们不可以再犯罪了，神对以色列有无限的恩典、忍耐与慈爱呀。但是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使神也一次又一次的惩罚他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人是多么的软弱。你看呐，以色列人一代一代的都重复犯同样的罪。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那他说啊，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 就是人从来都不留心历史的教训。那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犯罪的记录是我们的见解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一节那儿告诉我们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他会审判罪恶的，所以要千万小心，要有圣洁的生命，要有圣洁的生活，不要再犯罪了。以色列历史给我们第二个教训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神是守约的神，神是守约的神。自从神拣选亚伯兰，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跟他立约，并且还应许赐迦南地给他的后裔开始，神就一直显出他是一位信实守约的神。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他就把他们拯救出来，并且把律法赐给他们，在旷野里头啊，又引导他们，赐下食物和水给他们。那纵然他们在旷野犯了极大的罪，神仍然没有完全的撇弃他们，仍然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其后当以色列人犯罪了，神就透过刑罚使他们悔改回转，但是神仍然没有完全弃绝他们呢。虽然有审判，但是审判中却仍然是有恩典的。神一直坚守他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神是信实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之后，有时候我们会软弱跌倒，但是千万不要一错再错，应当即时的悔改认罪。因为在诗篇三十篇第五节那儿说，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三节，保罗也说，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看呢、啊、这是多么宝贵的安慰和应许啊。犹太人他们会常常的追溯自己的历史，透过述说神在历史上的作为，他们的心就重新的得到鼓励，得到激励。那弟兄姊妹，你有常常思想神在你的生命里的作为吗？你有没有用笔记记下你每天生活里头神赐给你的恩典、安慰和引导呢？我希望你尝试写日记，把你每天的经历写下来，常常的翻开来看一看神的手在你生命上所做的功，我想这对你一定是大有帮助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我，我非常乐意为你解答这些有关圣经上的一些问题的。如果你想得到我们这个科目，也就是贝鲁与回归课程的讲义的话，也千万别客气，赶快来信向我索取。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我们电台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